大家好，我是利他存折与自媒体百万获利法则作家 Meta 哦。那么这一本书呢比较特别，这一本书呢其实是我因缘机会看到，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说，其实我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买了它了，但是呢我其实一直到就是这个月才好好的把它看完。那就是说这个作者也很特别，这个作者呢伊莲，他其实我这边要爆料一下，就是我也不算爆料啦，就是其实我以前的英文名字呢在 Meta 之前是就是叫伊莲，比较伊莲是法国名称，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歌哦，我现在要高歌献唱一曲，就是伊莲伊玛索的伊莲伊拉索莫朱伊莲瓦罗雷，好像是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的歌曲啦。就是当时呢，因为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在金融业呢，就是当主管，老爸非常喜欢听这种英文或者是欧洲的歌曲，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反正我小时候的英文名字呢就是叫伊莲，但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就对这个名字还好啦，因为我后来觉得我整个给自己一个新名字，就梦到的 Meta 之后，人生才开始，就有点类似重生的感觉，好像为自己重新命名的这个仪式。好 ，OK，Anyway， 那反正就是说，后来我其实在这个月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其实我感触很深。那我其实就有，因为这本书2014年出版嘛，那有些是这样，就是说我就去他的官网再看一下，然后我非常意外的是呢，就是伊莲博士呢他其实在最近还有更新文章，我没有看太多文章，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我看书可能看久了，就是我会有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其实就是除了研究这个人，然后我会去看他的官网，或者是看他有没有在定期更新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其实在这个领域好多年了，因为伊莲跟他的就是先生 Aaron 就是从1992年也就是距今的大概已经快20年，就我应该没算错，2021，等一下哦，我算一下，就是算数有点不太好，因为今年是2021年嘛，然后我们减掉1992年，等于已经快30年，然后他其实算是年纪很大的一个博士，然后呢他还可以就是说持续的更新文章，然后就是说到最近呢就是都还有更新，也没有因为疫情关系停止。那这个其实在去年的疫情当中，或者是说其实我真的看过很多书，因为很多人其实呢是他也许他书里面是这样写，但是这个人他其实到最后就并没有再继续这个领域了。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只是要说就是说，好，这从2014年开始，虽然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接触到这个书了，可是我也必须要老实讲，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奇怪，这一本书它其实很棒，但是我为什么当时并没有把它看完，然后是一直到现在。那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哦，因为14年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卡在说我到底是要开公司呢，还是继续走上就是或者是当普通的上，就是除了就是开公司之外，如何就是创立自己的商业获利模式之外，然后我也没有就是想要，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哦，自己会因缘机会成为作家，或者是到现在成为经济部的创业顾问。所以我在这个月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哦，对，我这一集应该会讲比较长了，就是大家要讲，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我就看到说，他其实就是跟他先生是在研究亲密关系，以及就是他曾经在那个旧金山，目前在湾区就是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同时也有公开教学跟开设专业的工作坊。那我自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个伊莲博士呢是也是少数呢，我会就是想要亲自见面，或者是真的飞过去亲自去上他课程的人。原因是为什么？好，他这三十几年来都一直在跟他先生都一直在这个领域，而且我到他的网站上一直到现在都有持续更新，然后他又是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然后我就会其实我会特别欣赏就是一个人他真的是持续的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前进跟发展，那代表什么？代表他是言行合一的，他不是说哦，我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事情，就是讲很好听，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我一直都会很欣赏在某个领域上很深耕的职人啊。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会对于这一本书很有我另外我也先讲一下，我觉得这本书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伊莲博士可能他年纪比较大了，然后所以就是说他这里面有提到说恋爱中的高敏感族群、高敏感儿童，然后还有就是说高敏感的生活诗作，但是他并没有写到，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年纪有关，因为我会好奇说高敏感人在生如何去克服生小孩的恐惧，就是从还没有生小孩到生小孩这个阶段这样子。因为我一直都对于生小孩有一个恐惧，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常常都会觉得说哦，我会不会死在手术台上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吓自己这样子。然后甚至在前几天就是我在 Clubhouse 的时候，我有在一个很多医生的专家的房间，我也有坦诚，就是这是我很大恐惧跟我的脆弱面。但是呢，就是还蛮多医生给我建议，就是说，哦，你要跟你另外一半沟通啊，一定是他给你安全感不够啊。但我并不觉得，我并不觉得是这样，因为说实话，我也是。我觉得我是因为后来开公司，然后还有意识的让自己去处于 social 状态，但是其实本质上我自己也知道说我是比较偏高敏感的人。那这一本书呢，就是曾经有提到说亚里士多德有提到说你想当一只快乐猪还是不快乐的人。那这个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因为像我男朋友，好，比如说彭哥，他其实是不是那么高敏感的人，所以他其实就会觉得说我有时候讲一些事情什么的会并不是总是让人开心的。那我觉得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因为说实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要就是说好像就这句话有点伤人啦，但是就是说我必须要说我跟彭哥的相处，就是他就会选择想要当快乐猪，但是我常常处于就是不快乐的人。但是我也知道说不快乐的人是就是我想要讲的是说在这一本书算是这几年炒出来高敏感族群之前的算是前身啊，前驱。但我想要讲的是说至少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包含后来我的 VVIP， 比如说像那个 FIMCO 的 Casey 那个团长，他的 grouper 很多都是高敏感人，然后我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并不孤单。但话又说回来哦，就是时间如果回到2014年，如果我后来其实有在想说诶，如果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勉强自己在就是说我可能一开始就去觉察到说诶，其实我应该比较偏高敏感人这边，然后多跟高敏感人互动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可能在商场上会 就是在初期的时候会不会那么的耗能，就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一开始可能就选择了比较多就是同温层，就是比较偏高敏感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也不会那么的去理解，就是说社会的更多的面向嘛。好，然后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其实如果小孩子是高敏感族群的话，小时候的记忆会影响很深。那如果爸爸妈妈又没有办法让他很给予爱，就是他就很容易变成逃避依附型的小孩。那我这边我要讲一个我在书里面我非常有共鸣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好，他个案里面在他的137页有提到说，玛莎是一个聪明的逃避型小女孩，就是她已经60几岁了，然后她在40几岁的时候，她是一个诗人跟摄影师，然后他的工作上赢得相当高的推崇。然后他的故事呢，就是他的爸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然后他就是玛莎是透过艺术创作来自我疗愈。事实上我觉得很多高敏感族群的人，我在我第一本书啊，自媒体包括获利法则有提到说，其实我是透过自媒体的创作或者是记录，然后来疗愈我童年，自我疗愈童年不快乐。这个我在那个 PTSD 的那一本书就有提到，就是说，哎，因为小朋友很自言自语在那边玩的时候很开心嘛，那透过自媒体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录 Podcast 是不是也是自言自语的方式的一种。所以就我因缘际会的经营自媒体，同时也是在自我疗愈不快乐童年哦。那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呢，他玛莎的爸爸总是工作、吃饭、睡觉，然后呢，妈妈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是可能因为产后忧郁还是什么，就会一直哭，所以呢就会变成说小玛莎不会觉得自己不被疼爱，但是他就会觉得说他的爸妈只是没有时间。然后我跟他应该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部分是说，这个玛莎她是因为他们是哥哥姐姐睡在同一张床上，那你知道男生就会跟女生恶作剧嘛。那我是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家里面就除我爸之外就是都是女生，所以可是我的状况是呢，就是如同这一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如同这一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童年经历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影响很深。因为我在看到这他137页所提到的是说，虽然我没有像这个玛莎就是因为有跟爸那个哥哥相处不愉快的经验，然后导致于之后他的就是因为他是高敏感造成他很痛苦。我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后来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会他在我在另外一个点，就是他有提到他说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通常就是高敏感族群的人，如果他在学校或者是那种体制内是天才的话，特别是透过考试什么的，他其实童年的问题会比较少。那因为我童年其实算是成绩，就是反正我都是全校前几名的那一种，可是我必须要讲的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考试，但是我知道说我必须要优越。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呢，在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意外的，就是我爸妈其实不会在我面前吵架，但是他们那一天可能只是小小的，算是我也忘掉了。其实那现在看来就会觉得说，那不过就是一般夫妻之间可能就是可能偶尔的取语或者是什么，就是倒来倒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爸就讲到很生气什么什么，然后就是 就突然就丢那个枕头，然后就意外的，我刚好经过，因为我要上厕所嘛，就睡眼惺忪，然后就被枕头打到，然后那时候我就哭了，然后当然后来我爸妈就跟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宝贝赶快去睡什么什么，可是呢，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我是后来才想到说，哎，对，为什么 我那个时候会一直很逼自己一定要成为资优生，然后一定要成为就是非常棒的非常棒的人，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会想要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会好像觉得说我必须要很优越才值得被爱，就是。是因为在于说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就连接到说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记得五六岁这个东西是小事，但是在当时对我来讲影响很大，就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如果不够好，我是不是爸妈就不会爱我，甚至我会不会就是他们就不会要我了。那所以其实也是因为透过这一次的事情，我自我觉察到之后，我会担心的是说，好，假如说我今天真的有小孩的话，如果我今天真的有小孩，那会不会就是我的小孩子也因为我就是可能不经意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可能跟我未来的先生怎样，然后影响到他很深很深，因为我自己，而且可能又因为说无法表达，然后导致于他可能没有办法跟像我一样没有办法跟爸妈和解，这是我会担心的事情。那当然又回到，就是如果是并不是高敏感人，一定就会觉得，就回到刚刚说，你想要当不快乐的人，还是当一只快乐猪嘛？那如果你的伴侣是快乐猪的话，一定就会充满困惑，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你又在自我暗示、自我恐吓啊？哦，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就是你会，其实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这就不是就是高敏感人了。这就不是，这我觉得就是高敏感人充满矛盾的地方。那当然，虽然我可能我觉得我以前可能高敏感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可能现在是还好。但这里面有讲很多，包含比如说他有提到说，高敏感人、高敏族群哦，他其实常常会在天使奇迹、精神导师跟共识性，就是他们其实会寻求仪式。的这个部分，就是他有提到说他可以跟不同领域的事物相连，然后或者就是用无形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所谓的看不到连接。然后同时呢，他有提到，我真的超认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他说高敏感族群会很容易高度警觉别人所受的苦难，所以就是我们会直觉的知道说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们会常常会很喜欢就是选择比较偏服务类型，比如说顾问，像我现在是经济部的创业顾问，这也算是服务类型。而且就是大家这边讲，我真的很认同，包含比如说我公司有超过500多位 VIP， 我的确真的我会把自己搞到精疲力尽。那所以这本书其实我看到有点疗愈的是，他有告诉我说，帮助别人不一定要让自己疲惫不堪，你不需要没有很为你没有很累而感到很惭愧。那他有提到说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做菜的话，你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做你不喜欢的洗碗，所以他就讲说你不需要从事会让你有过度压力的事情，就是说你要相信你可以只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不要勉强让自己就是太过疲累。那 这一段我也很有共鸣。那还有他还有提到说，高敏感人不太喜欢玩弄政治，那我们也很少会花时间跟其他人相处，所以这其实是我以前在我其实在职场上，我几乎就是因为我只对主管， 然后也真的就是我这不太喜欢玩弄政治，那包含后来我的 Meta Club， 或者是说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以前在学校的状态，所以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所以你本来就会很容易被别人以为说很傲慢啊、古怪啊，然后但是他又说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就是轻松或者是正式的让别人知道你对组织或者是对对方的好感，那这个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棒的，就是这也是今年开始我觉得我会适当的去加入的地方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是第一天被当怪妹怪咖啦吼。然后最后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的个案有也有提到说，也有提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叫 Harper，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高敏感族，然后呢他其实就有提到说白天还好，但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在绝望中醒来，并且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熬到早上，然后想要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状态应该是很多 maybe 是有忧郁状况或者是躁郁状况的人可能会面对的状况。那我想要说就是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当我发现我童年不快乐的时候，然后我很气自己干嘛扛那么多责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状况。虽然说我可能并不是到那么高敏族群，但是这本书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看完我觉得我是很疗愈的，因为我觉得至少我知道，因为包含后来比如说我有遇到像 Casey 啊、翻 CEO 啊，然后的社团，让我就是理解到说，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包含这本书。那我也很感动的是，这个作者三十几年来在这个领域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有持续的日更，所以各位真的是可以去他的网站上参考。那我频道下方我也会附上去，各位可以去看他的文章这样子。那然后这个作者也是我真的很希望说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就是我会还蛮希望直接见到，有生之年会希望说可以见到本人或者是去上他的课。那他有提到说呢，外向的高敏感族群，我个人觉得说我应该是比较偏外向的，但我高敏的状况也没有很高，就是他有提到说外向高敏感族群如果情绪被过度激发的时候，我们就会逃避社会化，然后而且他一直有强调说就是高敏感族群可以就是告诉自己，就是我这一生当中曾经犯过一些好的错误，就是这个作者很喜欢的星际奇航的一句台词。那他有提到说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高敏感的艺术家，其实某些程度上他们会向往自己结束生命的那种状态，因为就是很多其实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他们在离开人世以后，他们作品就是非常有价值，比如说梵谷啊之类的这样子。那这一本书呢，我觉得最不好意思，我刚刚就一直说最后，但是还是忍不住一直讲，就是他也有提到说，我个人是觉得在269页亲密关系当中，他有提到反应式聆听，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就是他有提到说不要问问题，不要给建议，不要提起你类似的经验，不要分析或解释，不要做任何会分心或者是无法反映对方感情经验的事情，不要陷入漫长的沉默，然后也不要为自己辩解的，就是等于说他这个七大不要啊的这种反应式聆听，我觉得是一个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他有 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他这个方式会让我去联想到就是非暴力沟通，但是非暴力沟通的重点是在沟通。可是他这里他有提到说，跟高敏族群呢的互动用反应式的聆听，就是让对方觉得说，让对高敏族群让对方觉得说，哦，我反映你的感觉，然后我陪伴你的这个过程，然后让对方觉得就是哦是被重视的，然后也不会增加沟通上麻烦。那这个是我觉得在整本书当中269页，我觉得这个反应式聆听我觉得非常特别。那至少我就是我可能看了那么多的心理相关的书籍，我之前没有看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其实是真的考虑了很久我才决定说要讲这一本书，因为我觉得我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耗能。那最后我想要讲的是，特别对于高敏感族群的人哦，就是说了解我们被否定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的阴暗面，这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显现出来是很痛苦跟丢脸的，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可怕。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都一直强调自己很强，没有坦诚自己的弱点，其实这样子是蛮难去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Hello， 大家不好意思，刚刚断掉。反正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说呢，对于高敏感族群的人，如果当今天关系发生对立或者是冲突的时候，透过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反应式聆听，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听到你何时是应该要放弃某些需求或习惯，并且听见你所造成负面影响，而不是说，因为高敏感族群的人可能第一时间会为自己辩解，也无法坦然接受坏消息，而且可能会因为过度的情绪产生情绪失控跟过度激发，然后变成说伴侣只能去照顾你，但是这样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本书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正面的后设沟通跟反应式聆听的力量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讲这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是蛮感谢说我现在再回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很多他所讲的东西其实就这个真的要经历过，而且不太容易去做。因为他有提到说呢，他说反应式聆听这个工具1960年就出现，然后也拯救了他婚姻两次以上，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你听完了对方讲话之后，你要再重复，有点像个治疗师，就是再说出一次这样子。那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如果你用了很多种方式，然后你又是高敏感族群，那也许可以参考这本书，用反应式聆听的方式去跟伴侣互动，然后看能不能真的降低更多的情绪的激发以及扩张这样子，而不是就是说互相伤害这样子。那他有提到说呢，我觉得这一段话也很棒，就是他说，我知道现在我们吵得很凶而且很激烈，但是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想解决问题，我在乎你，而且我很感谢你跟我奋斗到底。那这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才刚讲完话， 但是我是跟我的员工讲的这样子，我觉得就刚好啦，就是刚好就是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哎，我意外发现到说，哎，我不知不觉其实我可能是用类似的方式跟我周遭的人际关系去互动。好，所以身为一个没有到那么，就是虽然测出来是高敏族群，但是分数也没有到那么高哦。那我觉得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很多，就是它有很多非常多内容。那我觉得它这里面讲的反应是聆听，是值得大家去尝试，有点类似像沟通上的重训哦，就是去踹的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很实用。但是它很多东西是它讲过去，但实际上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写得很深，然后或者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尝试，不是只有那样只字片语。好，所以呢，反正如果你听完之后呢，你之后你也想要就是飞美国去上这个博士的课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可以一起揪团去哦。那当然也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啦，因为现在我有听美国几个州的朋友提到说，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因为美国那边的状况真的不太好，有些州甚至有些州对于亚裔的歧视性的攻击或者是抢劫，治安上也不是到太好，对黄种人或者是亚裔不太友善。那无论如何，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做就是可能默默的为，我不知道祈祷有没有用，但是我可能想到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祈祷说啊，那个我会去想象说，哎，地球疫情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家很开心快乐生活状态。那当然我也希望说在海外的朋友一切平安幸福顺利。好，爱你们哦。那我是 Meta，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